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1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中国就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问题进行了世界范围的大屠杀。特朗普总统星期三20号在推文中说，中国某些疯癫的人刚刚发表一份声明，指责中国以外的每个人为这次病毒负责，这次病毒现在已经夺去了几十万人的生命，请问这些笨蛋解释。这个就是中国的无能才导致这场世界范围内的大屠杀。特朗普19号在白宫出席圆桌会议时指出，瘟疫来临的时候，我就说他们是怎样令到今次发生的呢？我将病毒称为瘟疫，他为什么没有进入中国其他地区？他们为什么阻止瘟疫离开武汉，但没有阻止瘟疫前往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去那里帮助他们处理瘟疫？所以说我对中国非常失望。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职前发出祝贺声明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他的贺词以总统称呼蔡英文遭到中国政府强烈谴责之后，再次恭喜已经就任的蔡英文，并称台湾民主展现给人民声音和选择的智慧。他还说美国政府对台湾的做法与美中之间的历史协议一致。蓬佩奥星期三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先对近来美中之间关于新冠疫情的争议表明美国的立场以及美国政府抗疫的努力，接着他提到台湾，他说我要向蔡英文总统祝贺他的就职，台湾的民主程序已经成熟到成为世界的典范，尽管有外来巨大压力，台湾已经展现出给大众声音和选择的智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三表示正密切注意香港的自治情况，又指香港当局对李柱铭等人提出的控告令美国更加难评估香港是否仍然拥有高度自治。蓬佩奥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国会授权国务院评估香港是否继续具有自治权仍然在进行当中，正密切注意香港的自治情况。蓬佩奥对记者说，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这个星期在立法会内因为试图制止亲北京的议员做出程序违规行为而被打压。他说
Leading Hong Kong activists like Martin Lee and Jimmy Lai were hauled into court。
他说李柱铭及黎智英等著名社运人士被法庭检控，这些行动都令到我们更加难评估香港是否从北京手上仍然享有高度自治。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局星期三发出新闻稿指出，已经批准对台对外军事销售，包括18枚的 MK48、MOD6AT 重型鱼雷和相关设备，总计金额$1.8亿。美国国防部安全合作处亦都正式通知了国会。台湾外长吴超士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重型鱼雷将会在台湾各造的潜舰上使用，代表美国支持台湾潜舰各造的计划，亦感谢美国落实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的承诺。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局仲透过推特表示，在欢迎蔡英文总统宣誓就任第二个总统任期之际，值得记住的是美国为什么长期以来认为台湾是一股良善的力量，以及美国为什么致力支持台湾的国防。澳大利亚政府在星期四称中国调整了入口铁矿石检验监管程序，应简化澳大利亚船货的通过手续，对此市场不用担心。在澳中贸易紧张之际，中国的这个最新的措施对澳大利亚是福还是祸令人瞩目。中国海关总署5月20号发布公告称，将现行由海关对入口铁矿逐批实施抽样品质检验调整为依企业申请实施。中国调整之后的铁矿石检验监管程序取代了过去海关人员对铁矿石进行分批现场强制检查的制度。美国参议院星期三通过一项议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加强信息披露，禁止不遵守美国监管标准的公司在美国交易所上市。这项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肯尼迪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霍伦提出的议案， 在参议院一致通过，接住落嚟需要在众议院通过，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维持有限度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专家分析台湾总统蔡英文未来四年的执政方向。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召开的记者会上抨击中国在新冠疫情的做法，他同时亦批评中国在有关世卫组织以及对香港和台湾方面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撰写有关蓬佩奥召开记者会的过程的内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举行的记者会上面一开场就提到了中国的问题，在媒体关注的疫情的时候，他提醒大家不要忽视有关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挑战的更大画面。
First, basic facts. China has been ruled by a brutal authoritarian regime, a communist regime since 1949.
蓬佩奧表示，首先要談一談的是基本事實，自從1949年以來，中國一直被一個殘暴的威權政權，一個共產黨政權所統治。幾十年以來，大家曾經認為通過貿易、科學交流以及外交接觸，令到他們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加入世貿組織，會讓這個政權變得更加好像大家這樣，這個但是並未有發生過。蓬佩奧緊接著說，大家是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識形態以及政治上對自由國家的敵對程度，全世界正在是看清楚這個的事實。蓬佩奧還提到，最近的皮尤民意調查顯示 66% 的美國人對中國有不好的看法，他說這個是中國共產黨選擇所造成的直接結果，這些選擇受政權性質的影響，而他的政權的性質並不是新生的。当他谈到更大的画面第二点的时候，就使用了共产中国的措辞。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Wuhan have accelerated our more realistic understanding of communist China.
蓬佩奥表示，中国共产党对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回应，加速了大家对共产中国更为现实的了解。中共选择销毁活体病毒的样本，而不是将它分享或者请求大家帮助将它安全存放。蓬佩奧緊接著列舉了中國政府在疫情期間所採取的各種咄咄逼人的行動。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as claimed more featur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s international waters, sank a Vietnamese fishing boat, threatened a Malaysian energy prospector.
蓬佩奧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南中國海國際水域的更多的提出了聲索，撞沉了一艘的越南漁船，威脅一家馬來西亞的能源勘探公司，並且單方面宣布禁漁。美國譴責這些的非法行為。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ose to threaten Australia with economic retribution for a simple act of asking for an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virus.
蓬佩奧表示，中國共產黨選擇以經濟報復嚟威脅澳大利亞，原因只係因為要求獨立調查病毒嘅來源，呢個係唔正確嘅。大家同澳大利亞以及係120多個國家係站在一起，他們如今響應了美國的呼籲，要求對病毒來源進行調查，這個令到大家就可以明白到在哪一處發生的錯誤，並且拯救目前以及未來的生命。蓬佩奧批評世界衛生組織排斥台灣，並且與北京過從甚密。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lso chose to pressur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Director General into excluding Taiwan from this week's World Health Assembly in Geneva.
蓬佩奧表示，中國共產黨仲選擇咗向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施加壓力，將台灣排除喺呢個星期嘅日內亞世界衛生大會之外。佢係明白譚德塞博士同北京不同尋常嘅密切關係，喺當前大流行病嘅之前好耐係已經開始，呢個深深令人不安。蓬佩奧再次批評中國政府喺疫情問題上邊嘅不透明。 他仲提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星期二在世界卫生大会上面的讲话。
President Xi claimed this week that China's acted with openness, transparency, and responsibility. I wish it were so. It's been 142 days.Since doctors at Wuhan Central Hospital first started
習近平主席在這個星期宣稱中國始終本著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態度行事，他是希望真的是如此。自從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醫生首先開始分享有關類似沙士病毒的訊息以來，已經有142人。然而，直到今日，就在大家在今日上午坐在這處的地方，北京繼續是拒絕允許調查人員進入相關的設施，扣住活體病毒樣本，對中國境內有關大流行病的討論實行了內容的審查，不一而足。如果中國共產黨希望展示出真正的公開、真正的透明，很容易就可以舉行記者會，就好像這次的記者會一樣，並且容許記者向他們提出他們想要提出任何問題。蓬佩奧仲表示，中國政府對國際抗疫所提供的援助和共產黨的失敗給予了全世界造成的巨大生命以及財產損失相比微不足道。他還說，在援助國際社會抗擊疫情方面和美國政府以及民間所做的相比，任何的國家都是遙不可及。中國政府和官媒最近公開指責這位美國首席外交官傳播政治病毒，並且稱他是人類公敵。在星期二，蓬佩奧發出推文以及是書面聲明，祝賀台灣總統蔡英文開始第二屆的任期。中國政府亦都對此是表示了憤怒，聲稱這個是嚴重干涉中國內政。蓬佩奧在星期三的記者會上面亦都談到了台灣時候，他是說
We congratulated the winner of the election there. We were happy to see that.
蓬佩奧表示他是要向蔡英文總統祝賀他的就職。台灣的民主程序已經成熟到成為世界的典範，雖然有外來的巨大壓力，台灣已經展現出給予人民聲音以及選擇的智慧。蓬佩奧亦都談到了香港的問題，他表示他們是有關是否認定香港針對中國具有高度自治的決定仍然待定，美國正在密切關注發生在當地的事情。
Our decision on whether or not to identify Hong Kong as having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from China is still pending. We're closely watching what's going on there. This week, pro-democracy legislators were manhandled while trying to stop a procedural irregularity by pro-Beijing legislators.
在試圖制止親北京的議員的程序違規行為的時候遭到了粗暴的對待。李柱銘、黎智英等主要香港活動人士被帶上法庭，這類的行動給予了作出香港針對中國大陸保持住高度自治的評估增加了難度。在記者會上面，美國資深記者向蓬佩奧問到特朗普總統上個星期所說過有可能與中國切斷一切關係的說話，並且問他美國是否將會與台灣發展官方關係。蓬佩奧回答是這樣
But we understand that the work that we have done there and comports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美方對台灣選舉勝利者的祝賀，亦是美方在台灣問題上面所做的工作和美國以及中國之間的協議的歷史相符合，是海峽局勢最大穩定化的正確解決方案。在談到如何處理長期形成的盤根錯節的美中關係紐帶的時候，蓬佩奧表示
The President talked about how we're going to respond, how he's beginning to think about responding to the calamity that has befallen the world as a result of the action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他如何開始思考應對降臨世界的這場災難，這個是中國共產黨的行為所造成。他不想搶在總統前面談論是這一屆行政當局對此將會如何應對，但是你們已經是開始看到個輪廓。他和美國的 5G 國家安全談到了這一點，你們可以看到美國如何開始努力確保美國優先，理順這項的外交政策，並且以恰當的方式應對中國共產黨給予美國所帶來的這些風險。他還談到了美國國防部日前宣布擺脫對中國稀土供應依賴的措施。
Decades, and this isn't remotely partisan.
Democrat presidents, Republican presidents, all just turned the other way because of 1.5 billion people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enormous markets
in this hope.
Continue to do it. We continue to work on this to develop an appropriate way to think about how we can g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to behave in a way that consists of the South.
美國將會繼續在這方面的努力，找出一個恰當的方式來思考美國如何能夠讓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以一種他們要求的每一個國家都應有的方式來行事。以上是美國之音的綜合報導。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星期三的520就職演說當中重申不接受北京的一國兩制，但會保持解決問題的開放態度，並且期待對岸的領導人亦能夠負起相應的責任。蔡英文又強調，未來四年將會加強台灣內部的改革。部分台灣的問題專家分析了蔡英文下一個四年的政策走向。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敏儀在台北的報導。
在蔡英文總統維持30分鐘的演說裏面，他維持四年以來的一貫立場，而且僅僅是以小段的篇幅重申兩岸關係的立場，表示願意與對岸展開對話，盡力維持兩岸穩定，再次強調兩岸之間和平、對等、民主、對話的四個基礎。蔡英文表示，兩岸關係正在處於歷史的轉折點，雙方都有責任謀求長遠相處之道，避免對立以及分歧的擴大。他還說，台灣不會接受北京當局以一國兩制矮化台灣，破壞台海現狀。台灣大江大學國際事務以及戰略研究所副教授黃介正對美國之音就是這樣。
在某種程度上來講，應該說
王介正表示，蔡英文总统想要给予外界，尤其是北京一个非常之明确的硬仗，就是他坚持他自己的立场和原则。这个是为了在两岸需要恢复交流对话的时候能够站稳脚跟，而不是在中国大陆还没有改变立场之前，他们先去迎合北京的立场。蔡英文將發球權是留在北京那一邊。美國戴維森大學東亞政治科學教授任雪麗對美國之音說，蔡英文讓北京來決定要不要追求更進一步的兩岸關係。很顯然地，北京並不是買單。同一日，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馬曉光就針對蔡英文就職演說作出回應，說中國僅僅是願意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與台灣各個黨派、團體以及人士加強交往，繼續就兩岸關係以及民族未來的開展對話協商。
The speech was interesting because it was so heavily focused on
internal issues.比如是防疫以及是經濟，相較過去或者是少了一些對兩岸議題的關切。任雪麗說，演說的調性是有些好像在這裡說，他們必須要照顧好自己。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政經秩序改變之下，專家認為蔡英文想做的是在四年之後留下一個更好的國家給予台灣人民，亦都因為如此，國內的產業發展到社會安定勢必不容輕忽。蔡英文在未来四年的国家建设工程计划意在于超前部署产业经济方面，从半导体系资通讯、资安、生物医疗、国防、再生能源到民生战备产业，要打造六大核心战略产业。社会安定面要建立健康防疫安全网、社会安全网，国家方面着手于国防事务的改革，國際參與亦是維持兩岸穩定，並且加強國家體制亦是民主深化。王介正表示，疫情之下國際經濟情勢會不會是有危機，產業鏈的影響很可能都會衝擊到台灣未來長遠的經濟發展。蔡英文將經濟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是可以預期，
而且在他未來四年任期中間，日本安倍晋三也會結束他的首相。
王介正表示， 而且未来四年各国都将有不同层次的变动，包括今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2022年的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结束任期等等，都令到蔡英文不太可能以今日的演说去定位整个未来四年的两岸关系。两岸的情势复杂多变，但是自身的发展仍然有机会把握。蔡英文看中了这一点，强调哪一个能够在疫情过后複雜詭異的國際情勢之間掌握機會，哪一個就能夠讓國家在世界當中脫穎而出。台灣遠景基金會執行長、曾經擔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的賴宜中對美國之音就是這樣。
我觉得哈，就是说那这次的演说，其实应该大家看的是整体哈。
赖宜中表示，呢次嘅就职演说
里面应该
关注嘅系整体。他分析说，蔡英文即使是谈论两岸，亦都是将两岸放在国家安全的大脉络下来先谈国防改革，再谈国际参与，最后才是两岸的稳定。而未来的四年能否有两岸新的共识，发系主导权仍然是要看北京。2019年的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亦都连带让两岸的氛围产生了重大的改变。蔡英文当时曾经公开地表明，台湾始终未能够接受九二共识，根本原因就是北京当局所定义的九二共识其实就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
所以说现在问题不是说大家怎么样坐下来讨论新共识，他要有作为。
赖宜中表示，现时问题不是说大家怎样做才能够去讨论新共识，北京是他们要有作为，他必须要有明确的作为。他们在军事上面的威胁必须要停低下来，他们在国际上封锁这方面要停低下来。赖宜中还强调，若然中国的威胁依然对准台湾，是很难有新的共识。就职典礼之前，台湾仍然因为中国的压力被排除在这一届的世界卫生大会之外。不过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是罕见地在总统就职典礼前夕发表声明，祝贺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强调美台的伙伴关系更加密切。对此赖宜中就是这样说，
需要的是说能够自在的那进行各种的那个穿梭和游泳。那有的时候你就是
需要的就是能够很自在地进行各种关系之间的穿梭和游泳。他认为现阶段而言，美国是台湾安全与急需战略平衡的维持者。蔡英文在演说当中还强调，无论在什么挑战，民主自由的价值一直是他们的坚持，以及治理国家从来不能够依赖激情，而是要在变局当中保持冷静，指出方向。王介正还给予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下了注记，他表示对外维稳，对内改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三的第二个任期的就职典礼上说，台湾不能够接受在一国两制之下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蔡英文强烈拒绝中国对台湾所谓的主权的宣称，可能预示着两岸关系会进一步恶化。而中国方面的回应就说，中国统一是历史必然，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总统第二个任期后的演讲中，蔡英文说两岸关系正处于历史的转捩点。他说双方都有责任谋求长远相处之道，避免对立与分歧扩大。蔡英文还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承担起相对的责任，共同稳定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在今年1月11日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蔡英文和他的民进党以压倒性多数赢得到总统和立委选举的胜利。蔡英文誓言不会屈服于北京的威胁恐吓。星期三在他第二个任期就职典礼的演讲中，蔡英文重申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八字箴言：和平、对等、民主、对话。他说我们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湾现状，这个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在1997年香港回归给中国之后，中国以一国两制的政策管理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中国去年还提出了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但是中国这个对台政策被台湾主要政党拒绝。 中国主管台湾事务的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对蔡英文第任期就职典礼讲话做出回应。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今日星期三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对台政策的基本方针，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的空间。马晓光说，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我们有坚定意志、充分信心、足够能力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政。台湾民进党政府不接受北京政府为两岸关系发展设定的所谓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过去四年，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恐吓从未停止过，并且加大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战机和军舰频繁在台湾海峡周边飞越和远航。蔡英文今年1月11号在总统胜选的国际记者会上说，他执政之后面对中国的民攻武吓，台湾仍然保持不挑衅、不冒进的态度，令到两岸之间没有发生冲突。不过中国却步步进逼，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试图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别无选择，必须持续强化民主防卫机制，并建立保卫台海安全的国防力量。蔡英文在今日星期三的就职典礼讲话中说，未来四年为两岸和平稳定，他的政府将会持续努力，并愿意同对岸展开对话，为区域安全做出更具体的贡献。过去四年来，不单止海峡两岸关系持续紧张，台湾亦都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摩擦的一个源头。尽管美国和台湾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特朗普政府对台湾支持的力度越来越大。在本届世界卫生大会召开之前，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议员公开力挺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这一次全球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国际会议。但是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之下，台湾和国际社会的努力再次失败。在蔡英文第二任期的就职典礼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19日发表声明表示道贺。这份书面声明表示，蔡英文高票连任，表明他赢得到台湾人民的尊重、钦佩和信任。长期以来，美国都一直认为台湾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是可靠的伙伴。蓬佩奥声明是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国务卿首次公开祝贺台湾总统就职，并且以总统相称。中国外交部对蓬佩奥声明表示强烈愤慨和谴责，称美国的举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声明中指出，这个是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严重损害台海和平稳定与中美关系，并威胁说中方将对美方上述错误行径采取必要应对措施，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美国承担。中国国防部5月20号都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祝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就职是极端错误，亦都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中国国台办亦都发表声明，敦促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叶冰和杨明分别在台北、北京和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他的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当中，将台湾的国防和战略产业列为他未来四年任内要发展的六大核心战略产业之一，并且针对国防事务改革揭示了三大方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在未来四年里面，台湾要发展军民整合的国防以及是战略产业，除了持续发展各滥各造、各基各造之外，台湾将会力推军民技术整合，激发民间进一步进军航空以及太空产业。在三大改革向上，蔡英文总统亦都指出，台湾国防要加速发展不对称战力，在强化防卫固守能力的同时，未来战力的发展将会着重机动、反制、非传统的不对称战力，并且能够有效防卫网路战、认知战以及超限战的威胁，达成重整核阻的战略目标。其次，台湾将会实质改革后备动员制度，提升员额达230万之后备军人的战力， 以有效建立他未来和近19万支常备专业军队的协同作战。最后则是提升军中管理制度的现代化以及专业化，让年轻人从军的适应问题不再造成台湾军力的耗损。随着中美战略对决的态势越来越白热化，多数的学者认为台海的军事压力亦都将之是增温，中共解放军内的鹰派声量是近期上扬，未来十年内可能是台海最危险的关键时期。而面对着两岸战力的悬殊，台湾如何在军备以及战事谋略上智取，并且如何在政治上一方面维持独立性，一方面又能够以小事化大，一方面又能以小事大睿智因应，一方面又能以小事大因应谋求两岸和平，将会是蔡英文总统未来四年任期内最大的挑战之一。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迈克尔贝克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支持台湾应该是要转向发展所谓的刺猬战略，也就是台湾不应该和解放军进行无谓的军备竞赛，不再追求发展大空军大海军的战略思维，反而要好像是只是长满了刺的刺猬，令到大雄无法吞食。他说这个代表着台湾的大量发展地面导弹和火炮等等，一旦共军意图跨海派出登陆占领部队，这些武力能够有效抵御共军登陆台湾的海岸滩头。刺猬战略的支持者认为，面对着来犯的敌军，台湾的备战重点应该是放在滩岸歼敌，而非将战场拉到中国沿岸、台湾外岛或者周边的海空域。因此台湾应该是放弃所有对大型作战武器的投资，譬如是潜舰、战斗机等，着重在运用能够以低成本大量部署的小型机动性短程武器来防卫国土。台湾已经花费$2,000,000,000军事预算采购美国的武器，包括66架新型的 F-16 战机以及人员训练和108部的 MIA-2T 的艾布兰战车等等。但是贝克利博士担心，共军开战的第一时间可能先发射数千枚的导弹摧毁台湾西岸的所有跑道，届时 F-16 战机若然无法升空，空优根本是发挥不到战力。就有军事专家指出， F-16 战机以及艾布兰战车可能分别沦为跑道以及海岸上最昂贵的活靶。虽然反对者认为台湾的导弹预警机制能够提供足够的战备时间让战机升空，在前提底下，贝克利博士认为台湾若然转向刺猬战略，发展短程的地面导弹以及重型火炮，钱会花在刀口上面。贝克利博士是著有无可不敌，为什么美国仍然将会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一说。他认为一旦台海开战，美国会协防台湾，因此若然从武统台湾要付出代价来盘算，解放军应该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他们亦都不排除在面对着国内疫情之后可能的社会动荡以及激升的国际压力之下，中国领导班子可能加大对台的军事压力，以转移对他的统治正当性的质疑，而鹰派分子亦都可能作出这个时候是武统最佳时机，而且是机不可失的研判。他说这个亦都是为什么近期谣言满天飞的原因，包括年初传出共军要攞落东沙群岛，近期又有共军在八月军演要兵推先攻金门再攞是澎湖，从南台湾是登陆等攻占路线的新闻。贝克利博士坦承，台海若然开战对美军不利，因为战场太远，又仅仅能够靠几个可能很快就被攻击的日本作战基地，因此台湾要有足够的防御能力撑到美军到来，相对美军战场就在家门口，整个中国都是它的作战基地，而中国过去20年的军事投资将在未来10年发挥最大的效益，因此未来10年将会是台海最可怕的一段时间。不过他亦都预期10年以后，中国若然经济发展平原化，债务危机拖累，再加上人口红利亦都消失，军事预算要是兵源双双短缺，就可能是无法再支应他的穷兵黩武的发展野心。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在2018年亦都曾經預測，美軍如果不提升軍備，到2025年或者2030年的時候，恐怕很難在西太平洋戰勝中國。今年是中國要達成國防與軍事現代化三步走發展戰略當中的第二步目標，亦就是要在2020年基本實現機械化、信息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若然達標，這個代表著解放軍將會具備遠程精準打擊作戰的能力，可以利用它的導彈或者武器系統就直接攻打台灣，而不需要登陸，就可以摧毀台灣的部分軍事力量。因此，軍事專家普遍認為，北京為了達成這個的建軍目標，今年相關的演訓只會多不會少，包括下半年的朱日和基地演訓或者是中俄聯合軍演。不過比起共軍佔領，貝克博士更加擔心開戰之後台灣可能要面對長達數個月的封鎖。他說比起佔領，他更加擔心台灣被封鎖，雖然中國亦都不見得可以做到封鎖台灣，不過台灣若然被切斷和外界的聯繫，將會處於極大的劣勢。台灣和他的人民必須要做好被鎖國數月的準備，做好存糧、水、燃料、醫療物資以及避難所上面的安排，以安然度過這個封鎖期。關於這一點，蔡英文總統在他發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的藍圖當中，亦都觸及到台灣要建構足以確保關鍵物資供應的民生以及戰略產業。雖然台海形勢未有樂觀的理由，兩岸關係短期內亦都沒有改善的空間，但是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和介正表示，真正的區域衝突或者是局部戰爭機率是並不高，比較要防範的是兩岸之間的擦槍走火。他說台海的軍事壓力是來自中美的戰略對決，因此未來台灣周邊的海空域將會有頻繁的軍事活動，不理是共軍、美軍以及是他的盟國的軍機、軍艦巡弋。隨著美台關係史無前例的緊密，兩國的軍事合作預料是將會升級，但是王介正博士認為台灣部分人士近期所倡言的美台聯合軍演可能性很低。他說美軍和國軍之間的交流恐怕仍然是以規模演習，還有人員訓練交流以及共同商議防衛戰略這幾個層面為主，距離實際上的部隊的互動、聯合軍演距離非常之非常遙遠。事實上在他的政治上面是一個很大的紅線，任何美台聯合軍演的發展中國將會視為挑釁，而中國的反應若然危及到中美關係，美國亦都不可能冒進。王介正認為蔡英文政府延續他第一任內的軍隊現代化的方向，包括國機以及國艦的國造案以及是發展資安系產業，這些大方向亦都已將會耗掉台灣的年度軍事預算，除了武器彈藥、教育訓練以及後勤上的再投資之外，亦都沒有銀彈可以再支援主戰坦克或者是先進戰機的發展。至於在資訊戰上面，中國網軍是較強，中國黑客對台的攻擊亦都是以每小時計，但是最終能夠在台海戰略上起幾大的作用，仍然是有待觀察軍事科技的發展。對於蔡英文總統主政下的國防佈局，前國民黨軍系立委瑞化文以再多的投資都不划算來形容，因為兩岸海空軍的實力都是太懸殊，台灣採購任何武器都是安慰劑。他認為中美兩大擁核國，即使是敵意再深、關係再緊張，只有局部的衝突，沒有全面開火的可能性。不過台灣若然甘願成為美國的馬前卒，捲入美國的代理人戰爭，將習近平逼急了，就可能拿台灣這個馬前卒來祭旗。他說為什麼台灣危險？因為他要用你來打代理人戰爭，使到你的軍隊消耗對手的力量，你們最不應該的話就是自己對號入座。瑞化文說現時兩岸的軍事危機是來自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處於兩大強權之間，台灣要懂得小國是大國的生存之道，因此他建議蔡英文政府不要在軍事上下功夫，兩岸軍事上面是無解，相反找政治解決之道才是正途。近期是針對英派武統的聲浪，他解讀是中國要逼住蔡英文政府上談判桌的信號。至於攻台的路線，西方文認為共軍打東沙是沒有戰略價值， 但若然是兵推打系澎湖从南台湾登陆，即是代表中共已经是在度恐吓，准备全用武力嚟解决台湾，届时两岸将冇谈判嘅空间。相较于瑞化文对未来两岸关系走向嘅悲观，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就显得非常乐观，甚至认为代表两岸领导人和解嘅蔡泽会可能响2023年发生。他说近期的公开迹象显示，两岸互释善意可能代表僵局已经开始缓解，尤其是北京在疫情之后检讨国际战狼外交引发全球的反中浪潮之后可能开始调远，再加上台湾大选之后反中亦都已经是完成阶段性的政治任务，未来蔡英文政府的执政重点将会由政治转入经济，因此全民台北方面已经开始思索如何摆脱中美对抗下的被动困局，以及如何化解两岸的僵局重启互动。林中斌表示，简单的讲就是蔡泽会可不可能，林中斌认为是有这个可能，最好的时间除非是2022年的年初，但是这个也是太过紧逼，看情况要到2023年的春天或者是夏天，因为2024年台湾又要选总统。林中斌表示，未来的一年习近平将会疲于处理中美关系、疫情、内部政治矛盾亦是经济困局，但是蔡泽会可能会在2022年初有一个机会之唱，不过当年底的二十大会让习近平无法松懈下来，因此中共二十大之后台湾下一届总统大选之前亦就是2023年间会是蔡泽会的最佳时机，而在这个前提底下他预言2023年的前两岸关系会缓和，公司部门的交流亦都会强化，至于台湾发展防御性军力，不除两岸关系冷热的影响，因为台湾要有一定的防御力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京继续坚持说透明及时地向国际社会通报了新冠疫情，公共衛生專家的調查研究和公開信息就顯示，中國政府仍然在避重就輕，甩鍋地方政府而推卸國家責任。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星期一就是5月1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開幕式上面再次強調，中方始終本住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態度，及時向世衛組織以及相關國家通報疫情信息。習近平還呼籲國際社會團結合作，共建他所說的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不過美中兩國公共衛生專家的調查研究以及相關公開信息顯示，中國政府仍然在繼續拿地方政府和官員作替罪羊，推卸中央政府對於國際社會所應該負有的國家責任。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王延宗對美國之音表示，北京官員的態度是避重就輕、閃爍其詞。王延宗又說，直到1月20日之前，中國國家衛健委是不掌握任何準確信息的，當時連病毒是否人傳人都還未有搞清楚，顯然這個時候傳到美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的信息都是不完整和不準確的。曾經在2005到2009年間擔任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的克里斯托弗希爾日前在外交雜誌發表署名文章說，雖然當時中國政府可能真的尚不掌握實情，但是毫無疑問，中國在武漢發生的事情上面對世界其他國家不透明，這是極其不作為的。針對華盛頓和國際社會關於北京是否及時共享新冠病毒資料和數據的指責和質疑，中國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曾益新日前亦都回應說，中方在這方面並沒有任何的保守，亦都沒有任何的遲疑，言外之意中國對外通報的信息是及時的。新冠疫情最初在2019年12月份已經在武漢出現，按照中國國家衛健委官員的說法，他們在12月20日晚間接到了通報，雖然1月12日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分享了新型冠狀病毒基因組序列的信息，但是直到1月20日中國政府才決定將新冠肺炎納入法定傳染病。中國高級別流行病防控專家鍾南山日前接受 CNN 獨家專訪的時候表示， 湖北和武漢的地方官員不願意說真話，在疫情之初隱瞞真實。翁南山透露，他率領專家組1月18日剛剛抵達武漢，就接到了當地醫生和他昔日學生的電話，說他知武漢的疫情遠比官方報告說的嚴重得多，感染人數亦都要比上級多得多，顯然武漢早已經發生了人傳人。直到1月20日，鍾南山醫生在中國中央電視台上面宣布新冠病毒是可以人傳人的。而在此前的幾個星期裡面，武漢和湖北的地方官員一直堅持說並沒有明確證據顯示病毒已經發生了人傳人，而且聲稱疫情是可防可控的。國際社會批評中國政府並沒有及時通報新冠病毒可以人傳人，從而誤導了全球防疫的努力，延誤了全球及時防控新冠疫情的寶貴時間。中國國家衛健委官員5月15日回應說，細菌和病毒都存在著人傳人的可能性。這位中國官員爭辯說，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對他的致病病源、潛伏期、傳播方式、傳播能力、感染來源都尚不確定。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王炎中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官員的回應是在推卸責任給地方政府。王炎中說，事實是中國的地方政府在隱瞞疫情，特別是在是否人傳人這個問題上面，但國家衛健委副主任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就在狡辯，說細菌和病毒都是存在人傳人的可能性。在國際公共衛生界、世界衛生組織框架之下，國家之間相互通報某種病毒或者疾病是否人傳人是非常重要的。王炎中又說，是否人傳人是一個重要的訊息，因為這些決定某種疾病或者病毒是否在國際間給了其他國家帶來公共衛生的風險。而將某種疾病定義為全球大流行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已經形成了有效的人傳人。王炎中舉例說，當年的禽流感的爆發之後，當時所有成為全球大流行的標準都具備了，但是只是差一個條件，就是還未有形成有效的人傳人。因此當時世衛組織並沒有將禽流感定義為全球大流行。北京雖然在1月12日向世界衛生組織分享了新型冠狀病毒基因組序列訊息，國際社會據此開始疫苗和治療藥物的研發，但是對於病毒的感染強度和傳播的方式等至關重要的訊息，無論出於何種原因，並沒有做到所稱的公開透明及時和負責任地向國際社會通報疫情的訊息。1月27日，武漢市市長周先旺接受中國國家電視台採訪，公開承認武漢市政府並沒有及時向公眾披露冠狀病毒的訊息，但是同時說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就是說作為地方政府，他只有在獲得訊息之後、授權之後才能夠披露。1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屬地負責，在這個之後他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在這次新冠病毒疫情當中，只是武漢和湖北的地方官員被追責撤職，而沒有一個中央政府層級的官員。批評人士認為，北京刻意強調是地方官員隱瞞疫情，壓制醫生吹哨人，不追究中央本源，是為了方便國家向地方官員推卸責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中國的強烈拒絕之下，台灣再度被拒於世界衛生大會之外。不過北京當局對台灣的封鎖可能不會達到他們想要達到的目標，部分主張美國更強力支持台灣的聲音就越來越大。美國國會議員亦希望通過台灣保證法支持台灣抗拒北京的壓力。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世衛組織星期一舉行的第73屆世衛大會未有邀請台灣參加，台灣總統蔡英文表達了強烈的抗議。在5月20日星期三的就職展開第二個任期的蔡英文表示，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表達對台灣參與世衛大會的支持，世衛秘書處可能屈服於政治壓力，但是台灣不會因為被打壓就放棄參與國際事務。美國政府對於世衛大會在新冠肺炎疫情當中再度將台灣排拒在外表示不滿， 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一亦都發表過聲明，對世衛發出了強烈的譴責，批評世衛總幹事譚德塞是缺乏獨立性，在中國壓力下選擇不邀請台灣，中國試圖抹殺台灣聲音的惡意行動，暴露了中國有關在控制疫情問題上面希望透明和國際合作的說法是空洞。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星期一在世卫大会紧缩的议程之后，是每一个成国的两分钟发言当中用了25秒来指责世卫以牺牲台湾2300万人民的健康来发出的政治信号。阿扎尔表示，极为重要的就是台湾要能够作为观察员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以便带入关于他们有效可防效的反应的有帮助观点。世界卫生组织自2016年禁止台湾参与，在这个之前几个月台湾才举行过自由公平的选举，台湾2300万人民的健康却不能够只为发出政治信息而被牺牲。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重量级的议员科顿亦都表示，世卫组织官僚在中国共产党的奋力游说之下，不太可能让台湾得到他应有的承认，因此现时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为台湾挺身而出，以确保他的贡献被认可，他的民主愿景受到尊重。科顿在星期二新闻周刊发表的文章里面呼吁美国持续推动台湾有意义参与世卫组织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如果台湾无法取得观察员身份，美国应邀请是台湾作为美国的宾客，如同特朗普政府去年在一个联合国主办的宗教自由活动当中邀请台湾作为美国的宾客参加一样。科顿亦都希望国务院解除很多对美国官员如何与台湾外交官互动的具有反效果的规则，并且声称那些限制是很多年前美国政治人物以及是官僚执意不计代价和中国交往的产物，那些日子已经是过去。科顿还表示，很多他倡议美台强化的要素，包括经贸的往来、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提供台湾必要的军事能力、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等，都已经涵盖在他所提出的台湾保证法当中，但是通过这个立法只是一个抗拒北京施压亦是统合行动所必须的作为的开始，而这个亦都需要一个更大的努力，以及是美国毫不动摇的承诺，以支持台湾的勇敢人民，他们有很多可以教导世界，即使是世界未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努比奥星期一亦都转推了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他的推特账号上面贴出的蓬佩奥谴责世卫大会排除台湾的声明，表示在抗击新冠肺炎的努力当中，台湾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是格外重要。努比奥表示，美国和台湾是站在一起，台湾是一个和美国有共享价值的民主，亦都是一个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安全与经济伙伴。比较特别的就是奥特加斯在贴文当中出现了一张青天白日满地红色样的口罩，这个代表台湾的旗帜以往在美国官方网页上面极少出现。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二的一篇题目为是习近平的台湾问题不会消失的报道表示，在世界卫生大会召开前，美国和28个国家呼吁让台湾以观察员参加大会，但是北京视台湾为它的一部分，数十年以来试图让台湾成为国际贱民，台湾最终未能够得到世卫组织的邀请，亦都换来了蓬佩奥对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失去独立性的批评。报道指出，虽然台湾未能够参加这个大会，但是台湾却是受到来自全球的瞩目，它对新冠疫情有效防控，对全世界很多国家提供医疗资源的援助，包括在非洲以及南美洲一些和中国接近的国家，甚至和那些没多久之前才有外交转向北京的国家，包括多米尼加以及萨尔瓦多等医生就新冠病毒的防疫举行视讯，都令到台湾因为他们的软实力赢得了广泛的喝彩，尤其是那些公众态度已经是对北京越加负面的国家。在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观感日益升高，多次的民调都反映台湾人民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这个都会令到高举统一大牌的习近平感到不安。报道 在周邊鄰國對北京的警覺性日益增加，尤其是牢牢掌控住台灣的自由體制的政府，習近平和平統一的願景看來越加不可能實現。對於世界衛生組織連續第四年未能夠係邀請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台灣外交部星期一表達了強烈遺憾以及抗議，並且已經透過駐日內亞辦事處將抗議函遞交世衛秘書處。台灣外交部的發言人歐江安表示，有22個國家在世衛大會第一日的發言為台灣的參與作出倡議，其中包括美國、日本以及其他台灣邦交國等14個國家在發言當中明確地提及到台灣，其他譬如是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以強調包容利害相關者的說法呼應台灣的訴求，台灣政府對這些支持表示感謝。對於美國和支持台灣國家在大會當中的發言，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亞辦事處代表陳旭在會中提出答辯，說這次的大會各方已經決定不再討論涉台提案，以免干擾大會的順利舉行，但是少數的國家則意就涉台問題說三道四，嚴重違反聯合國和世衛組織相關的決議，破壞全球團結抗疫努力，中方對此表示嚴正抗議以及堅決反對。陳旭強調，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必須在一中原則之下，經由兩岸協商作出安排。台灣當局拒不接受一中原則，拒參加世衛大會的政治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他批評台灣炒作參與世衛組織的問題，其實是真實目的，就是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或者一中一台。但是這個圖謀決不可能得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南方街头运动践行者谢文飞被中国当局刑事拘留已经十几日。被捕之前，他和其他人的一次访谈的内容在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前夕发表，引来了不同的反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谢文飞原名谢峰霞，1976年出生，湖南贵阳县人。2013年8月开始在广州参与南方街头运动，拉起廢除一黨專政、建立民主中國的橫幅。後來他還參加了紀念六四、支持香港佔中、網上發表新冠疫情言論等活動。為此，他被控煽顛、尋釁滋事，多次遭刑拘、逮捕、約談。4月30日晚上，被湖南省濱州市公安局蘇仙分局以涉嫌尋釁滋事再度刑拘，羈押濱州市知興看守所。5月18日，两会召开前夕，维权网发表了中国人权律师109案辩护人、美国汉佛来访问学者陈建刚4月初从美国岳阳采访谢文飞的文字稿，讲述这位南方街头运动践行者的故事。谢文飞在这次采访中表示，中国目前还远远达不到富强、民主、文明、自由、法治的国家的标准。目前的強大是建立在龐大人口基數上的畸形強大，這種犧牲公平正義、資源消耗殆盡、國富民窮式的強大不可能持續，最近幾年來已經在走下坡路。中國當今最大的問題是什麼？謝文飛採訪中說，中國現在還不能夠算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只有實踐民主憲政才能夠保障每一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在共產黨專政極權之下，大多數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富人害怕財富失去，害怕進入監牢，沒有擺脫對再次打土豪分田地和類似運動的恐懼。謝文飛說，與現代政治文化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只是一個半野蠻文明的前現代國家，國家似乎富有，肆意揮霍，全球大山壁，民間還有很多掙扎在貧困線上的窮人。關於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謝文飛說，中國近年經濟上在國際社會之中處於重要的一極，這個是全球化背景下經濟互相依存。中國是世界加工廠和第一人口大國的消費市場諸多因素決定的，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大量企業外遷，經濟下行，後繼消費乏力，中國的重要性已經不可能再維持下去。謝文飛還說，中國人的幸福指數相對較高， 這個是因為大多數中國人所定義的幸福，不是一種基於人格獨立、能夠自由思想的幸福，而是一種類似於動物追求溫飽、交配、生育兒女方面的幸福。謝文飛最後表示，至於他個人，只恨自己覺悟太遲，在走向街頭抗爭之前，被中共白白勞役了整整20年。他被當作政治犯受審，是他個人的恥辱，同時亦都是13億人民的恥辱，但同時亦都是他的榮耀。作為一個政治犯，他沒有一絲一毫的羞愧，這個剛剛是他個人人格可以欣慰的一點。在這個大家禁欲一樣的國家裏面，他沒有逆來順受，沒有卑賤的苟且偷生，他在這裡反抗，即使哪一天死在暴政的手裏面，他亦都是欣慰的。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